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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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世界，我是林正儿。
大家好，我是雨泽。
因为最近这几期节目呢，我们就要讲我们作为单身的雨泽弟，还有呢曾经是单身的真儿，我们其实真的发现，就是单身过程当中许多的惧怕和挣扎，其实它会持续不断的在我们未来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包括你已经不管是已婚也好，不管你现在是已经七老八十也好，如果不处理的话，所有这些惧怕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发酵。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你怕什么这个话题。我今天呢，我想跟雨泽弟弟来分享关于我们情欲这方面的捆绑和压力。
谈到情欲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爱的问题，就
是
我们怎么去表达爱。其实有很多的时候面对情欲的问题，弟兄们的挣扎不是说简单的大家想象的说怎么只是用下半身思考问题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的问题。
当然，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坦白承认说雨泽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有一段时间。
那当然，你是个人呐，
没错，
是个男人呐。
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地方，很多时候你分享完之后，大家的反应是你是一个福音广播主持人，为什么还有这样的问题？
那他就是真的在用下半身思考了。
不是，正儿姐，一开始我的挣扎也源于这个地方，
是
源于说
你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是个人。
不是说接纳自己是个人，是因为说我是一个福音广播主持人，我每天都在打开话筒来讲圣经，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挣扎？
那是不是因为弟弟，你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你对这个圣洁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呢？
不光是这么一点这么简单，而是后来当我自己越来越多的学习，我也真的是看了很多的书，我才发现说弟兄们，我们其实听信了很多的谎言，
是
因为情欲本身并不是罪，因为神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是一个礼物，那圣经当中也讲到，尤其雅各书当中讲的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
是
这个吸引我，如果没有情欲在其中的话，是没有吸引力可言的。
我想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中文这个情欲翻译的时候呢，它本来就是有这种好像罪的成分，但实际上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个欲望，是一个心里面很深很深的渴望，一个欲求。
没错，
如果这样的话呢，大家知道对这不是一个罪。
所以你知道你讲到那个弟兄的祷告说主你把这个东西拿走，我就觉得说亏神没给你拿走。
要不你就完了，
真的就完了，
对，就成行尸走肉了。
所以情欲本身并不是罪，怎么去处理和面对这个情欲，却有一个罪与无罪之间的一个分别。
没错，我们再来重新的诠释一下，我们雨泽弟弟说的是说我们心里面很深的对亲密感，对两性关系的，然后对我们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里面那个很深的渴望和欲望，那个不是罪，那个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驱动力。但是呢，当我们怎么去处理它，我们处理不好就会成为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那就是罪了。
没错，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弟兄们有很多的这一方面的挣扎，包括我们听友当中很多的年轻的弟兄们都有这方面挣扎，包括好了年长的结了婚以后照样还有这方面的挣扎。
当然
我们之所以挣扎，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才挣扎。
你有更高的标准。
对，如果我们依然是在黑暗当中的话，我就记得我们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甚至会传这些色情的影片，晚上的时候大家去网吧，那时候看电影都是看这些东西，你不会认为这是错误，你反而会相互的传递，相互的传阅，
而且甚至觉得法不责众嘛，人人都这么做，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错，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成了光明之子，这些东西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所以我们才去挣扎。那以前我有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弟兄跟我分享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挣扎的时候，我会说其实我理解，尤其一些比较特别信得过的弟兄已经是老听众了，过去这么多年相互的陪伴，我说曾经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挣扎，他们会说啊，你怎么是福音广播主持人，你也有这样的挣扎。你看其实这是一个身份认知
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雨泽你不是活神仙吗？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身份认知的问题，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
是
我们 先是神的孩子，
是
正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所以我这方面
我才意识到我自己，
对，因为我是神的孩子呢，这些东西不属于我，所以我才挣扎，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福音广播人。那同样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我就知道说我的神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其他的身份先放在前头，也正因为我们先把其他的身份放在前头，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压力，不敢去面对这些问题。
是的，
那当然有这个试探呢很正常，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一方面是因为
生理的因素，
我们生理的因素，另外一方面呢，神把这个美好的礼物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有它的美好的设计，
太美了。
但是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这儿继续讲到说一个亲密感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说，你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都结婚了，你可以跟你的配偶发生性生活，你依然还会要去看色情影片，你依然要去在外面寻找很多很多的这些其他的婚外情等等等等。我曾经在小组当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分享到他自己在工作当中面对很多的试探，你不得不说如今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试探不是因为这些男人们软弱那么简单，
是
也是因为试探太大。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个女同事就听到了，女同事就说，哎呀，我要是你太太，我绝对不会这么去做的。你看，其实这马上就是一个试探，
绝对是。
那后来这弟兄一下子就发现说，我以后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把分贝降低，千万不要让其他人听到。但同时呢，他就讲到曾经有一次他就有一个婚外情，那这个婚外情开始呢也特别的有意思，不是说这个女孩多么的漂亮出众，就是因为这女孩
温柔，
温柔说了一些她特别想听的话。那后来我们小组长就说到一件事情，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些话你在妻子的口中
里面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过，他说是的。你看啊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呢，这是正儿讲到的三个字，亲密感的问题，不光是一个肉体的快感那么简单，而是你的接纳感，你的亲密感，你一直希望你是被接纳的。而这一部分的解决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们很多，尤其弟兄们常常讲说，我在看色情影片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挣扎，我又成了瘾了。谈到这部分也有科学的问题，因为时间久了之后你的大脑组织也会有
已经发生变化了，
对，甚至有一个科研报告说，我们时间久了看这个色情影片呢，有的时候特别像抽尼古丁的人那个样子，
就是上瘾的，
上瘾的那个结构图。那这一部分你不用怕，你如果真的愿意去解决呢，
可以戒它，
是可以重新把它解决过来的。但问题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们的挣扎就说，宇泽，我读经读了那么多，我祷告祷告那么多，我在教会甚至我就开始卖了力气的服侍，依然不行呢。这是因为亲密感没有得到满足，
没错。
而这个亲密感呢，还是回到我们过去这几期节目当中讲到的问题，你得把自己放在一个小组的环境当中，能够跟他们去分享。我们每一天大家都在里面有经文的分享，弟兄们就会跟他们分享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在去吃快餐的时候，有个女孩就给我抛媚眼儿，我一下子就发生了生理的反应，我现在非常的挣扎，你们为我祷告。他一下子把这个东西放出来的时候，大家为他祷告，他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暴露
赤裸敞开。
为什么很多的男人会采取行动，从你一开始有想法到采取行动，里面有很大的因素是一个压力的问题，
没错。
这个压力因为一直没有一个出口去释放，他就一直是积压，最后性的满足呢也成了他压力的释放，
是的。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得到的不光是性的满足和快感，
是
也是他压力释放的快感。
是，
可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个赤路敞开，并且我们有志同道合的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面对，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曾经一起在学习的时候呢，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体会，他说从神而来永不止息的爱是我们面对性犯罪和性瘾最大的根基。
Amen。
你会发现神永远的接纳我们，神也永远的饶恕我们，而神的接纳和饶恕是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些的，但神的接纳和饶恕常常是借着人来表现的。
Amen。 绝对是。其实奥古斯丁早就已经定义了爱到底是什么，他说爱是人对终极快乐的一种欲望， 所以我们在寻求肉体欲望的满足，然后那种极其的那种快乐感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在寻求爱。只有基督的爱，那种极深的亲密感、满足感、安全感充斥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所有表面的这些欲望带给我们的暂时的快感和满足。就像宇泽弟分享，我觉得太棒太好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带给所有的弟兄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是表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更深层的，是我们里面对终极快乐，只有上帝带给我们的终极满足感的一种欲望持续不断地驱动我们。但是我们发现说，所有这些都是来来去去短暂的满足我的，像毒品一样的导致我已经上瘾的这种感受，却没有办法让我回到上帝的面前。
没错，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很多弟兄们讲到说，我读经祷告做的很多，但是不管用，不管用就对了，因为不是我们的读经祷告没有果效，而是神希望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苦行僧我就禁欲了能够去满足这些，因为它是一个礼物，它不是一个禁欲能解决的问题。
是
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经营这个礼物。
是的，
我过去看过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讲到在台湾的一个和尚后来信主了，他信主之后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两性
的
问题，不光是性欲的问题，他跟男人不懂得相处，跟女人也不懂得相处，而不懂得相处的时候反而带来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做僧侣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
都是不接触的，
一直是禁欲的。神不希望我们这样，
是
神希望我们看待这些姐妹们是我们的姐妹，
是
神希望我们看待这些女人们是身上带着神的形象，所以神希望，
而不是让我犯罪的一个对象。
对，甚至觉得说，哦，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我们要远离，不是这样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圣经当中，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如果你不理解神的真理，你不理解神的性情，你不知道耶和华的眼睛怎么来看待这些的时候，我们所谓的透过神的眼看这个世界就无从谈起了。
是的，
你根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自己情欲的问题，尤其对于神的孩子来讲，禁欲永远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采取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的问题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爱呢能够被填满。当然我们要再说，情侣之间的爱是另外一个高层次的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能够完全满足你，或者说弟兄们的爱就能够去替代。同样我们刚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跟你配偶之间的问题，包括你们的亲密感，包括你们肢体之间的互动，也不能够完全替代你和弟兄们之间的相处。
没有，
也正因为如此呢，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又回到一个中心点，就是你必须得回到教会。
没错，那人独居不好，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在任何的人际关系和人生阶段都是屡试不爽的一个真理。
屡试不爽，
对的，独居就是不好。所以你需要属灵的同伴，你需要一个天路的同行者，然后呢，你需要好好的自我照顾。宇泽弟弟他刚刚的分享，我再次提醒大家，你如果有正常的一个作息，健康的生活习惯，你就可以非常好的经营，刚刚宇泽弟用了这个词我喜欢，就是经营你自己的这份礼物，上帝赐给我们的性的这个欲望也好，然后两性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张力，这个学习的过程，智慧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面对，去处理，去成长的。不管是均衡的饮食、运动、团契生活，追求与神的关系，追求去与人相爱，然后服侍等等这些东西，当你平衡，你充斥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不但有缓解压力的正确的方式，你也有一个填满你自己的所有的时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而不是说满心的全人的都投注在你自己肉体的需要上。因为一个人其实真正可以突破他自己的舒适圈，那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忘记自己。我们所讲的基督的门徒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没错，说到这个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在我们这几期的节目的最后呢，宇泽也特别愿意跟我们的弟兄们来共勉的，就是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100%的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当中，但是呢提前的预备也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我在教会当中接触的弟兄们常常也是给我这样的一个勉励，他们就说，雨泽，我们为你非常的骄傲，看到你愿意在婚前这样的预备你自己。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婚前有你这样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预备我自己，也许我今天面对婚姻当中的问题
绝对的
能够处理得更好。
是，
再说你没有办法说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100%预备好自己，
不可能。
但是呢你提前预备好一些自己，尤其你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提前的预备
会少走好多弯路。
没错，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也特别的要给大家推荐我们在电台的这些节目。可能你在教会当中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听到，但是呢不代表这世界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你能听到。多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多转发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单身的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你一起来预备。
谢谢我们雨泽弟推销带货。不是的，我们带的都是天上所来的。
我就觉得我这破碎了一回，这敞开了一回，不都让更多人听到。
Amen。 今天我们就回去，我们立志让所有听到我们这几期真爱世界的听众朋友呢，你下立志给你自己教会当中10个单身弟兄姐妹推发一下我们的节目。
我大概都能想到他们推销的广告词了。
是吗？
你快听听，就是福音广播主持人也有这挣扎。
那原来不是闲人，也是凡人。
真的，
他就是非凡。
非凡。
好了，非常的感恩今天有雨泽弟弟陪伴真儿，我们也特别的期待继续的在真爱世界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是林真儿，
我是雨泽，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想轻易随意低头，心里谎言轻易主宰。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